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是第二次进到唯识教官的行果部分啊。那进了资粮位的第一个颂，乃至未起事求助唯识性，于二起随眠犹未能拂灭。那么也同时合并六门教授习定论啊，开始跟各位简单的提纲了，不算是详细的讲啊。如果你们想把定道资粮这个部分稍微再深入的话，请听墨学好早以前曾经讲过的四禅波罗蜜。我当时用四禅波罗蜜的25前方便跟五门定道资粮，跟六门教授习定论啊一些材料啊来做讲。那么或者听我四大圣论入所之相后面我也补充有一段啊。那今天只是在给各位提纲性的讲啊，没有把技术面的一些细节跟各位讲的太详细，而会有机会一块共修这些技术性的东西。不是观念上讲一讲啊，是每一支香每一支香还要透过小餐来大家共同努力的。那我们今天是希望能够把资粮位圆满进到加行位。那我们来把上个礼拜看的文呢、啊、请把成唯识论白话讲记啊看到630页。我们上次主要看了是论文一这一段的颂文跟论文二的解释啊，那么也就知道这两位有没有开始对治二取随眠啊，有没有开始起任何对治？没有，还没有。但是呢，对于二取随眠乃至于呢依止于二取的随眠习气啊，会生出所谓的惑种啊，就是当烦恼障的自信啊，一切种当作所知障的自信啊，以及我们所谓的随眠这个部分呢，比较是展现在种子跟习气的部分啊。那么都要知道过患，当然你可以去广学经论啊，知道三界的苦是没有什么可以爱要的。苦的因呢就是百八烦恼，那么烦恼的广分别相呢不外乎这三类啊。就现行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就是惑种现行的烦恼障，所知障现行的所知就是一切种所现行的所知障，还有呢他们所依的种子跟习气，这些呢都是造成我们呢不断的在此生很不圆满，报尽了之后呢都还用我们的明年习气跟业种子呢去取未来的后有，不断的在这个轮回道当中不能处理。那么当然你用经论去学习也是一种办法，我上礼拜给各位建议的方式就是要去增广我们的出离心，用的方法是比较用汉传比较多去提供的方法，就是拜忏。你找到一个自己熟悉的忏本，不见得非要在佛前哈，着海清，就只是当作早晚课诵念就可以啊，或者是你在六斋日、十斋日啊，或者是半月，你个人有诵戒习惯，或者你自己的排任何形态的定课都可以，任何的忏文都有很足够啊，过去大德所斋以及他个人的心得报告。结集下来的一些对于三界苦地跟极地的一些论述啊，因为它非常适合唱念，所以你大概很顺的读过去。那个你如果真的是随闻其想的话，那个对于苦地跟极地的出离心呢、啊，是会升得起来的。那么升起来以后，如果我们依过去跟各位介绍过的方法。你们可以用赞叉忏嘛哈，得出木轮的瞻相啊， 再利用下卷的官就配合到我们的维持教官啊，所以就有理有事，这也是一个很完整的做法啊。那么或者用我们上礼拜跟各位讲过的八十八佛大忏悔文，慈悲三昧水忏、法华三昧忏里面的顺利实心，任何方法啊，因为我并不是在这边教一个固定的传承，所以我就多介绍几种，但是你们不要什么都来一点啊，你自己要去选择一个自己相应的熟悉的啊，长时间的去做。其实功课啊不在多，而在乎持续，而且你修行修法要用清净心哈，那这个才会有效果。那因为我们这边并不是在交代传承，所以我没有固定的版本，所以有人说我讲的很杂，其实只是做波罗的啦，啊，就是指那个道路，你们还是要依止的老师，或者是道场，或者是共同同修的莲友，啊，或者你自己是法行人，就自己做功课，啊，只要对得起自己的法身慧命啊，我觉得不怕晚开始，就怕不开始，开始了就让他不要退啊。其实保持这两个原则，那我们在这里共同学习的大概就是文思这两。啊，让各位至少在文增上保持一个不退转的增上缘，但是这也是所有增上缘其中的一种。啊，真正要行到不退，还是要靠你们的决心啊。那么资粮位所行的呢，当然不是要去开始真的起对峙，可是你要有任何的对峙，必须要先知己知彼。知己者就是知道。我过去其实是马耳东风啊，恍恍惚惚的过了人生啊，至少不是没有参与怎么来的，其实当初还是自己爱取这个业友啊，所以我们才来的啊。可是我们糊里糊涂的来了，那就不计较过去了，但是总要能够去参与你往哪里去吧。所以净涅法师最爱讲的两句话，他把宗门教下分作两句话，他说啊，禅门呢，多问你从哪来，对不对？啊，就找那个本来面目啊。教下呢，就比较问了，你往哪去？啊，所以大概最谈的大概就是净土的往生，或者是增上生也好，决定圣道也好，大概是教下比较会去谈的事情。那么他最近出了一个禅净双修的白话讲记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去请来看啊，不过先入文讲之前，每次上礼拜四就应该讲了。我们维持教官算是一个前行哈，那么主要就是为当时正在校对编教的四大圣论啊做前行。那四大圣论的文本上礼拜已经第二次出刊。第一次出刊的时候呢，我们大翻了一下，就发觉后面世亲菩萨的那个有大概20来章内容缺漏了啊。所以如果你们有上个月请的四大圣论的本子，下次上课的时候记得带来，我们统一收啊。我们会教会个二楼，他们会做修补，然后呢你们自己去请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待会问一下有几个人要请，我们下礼拜就请哪一位学长啊，我们共同从二楼请下来几套哈，大家把他请回去，自己先去预习啊，预习。这是我们下一次不决定是在礼拜三会进行的时间了，时间大概应该是过了暑假以后，约莫应该是在九月才会开课。大概是这样，所以你们可以先请回去。那我刚才谈到的是禅净双修，就是净涅法师今年在新加坡开讲，因为他这几年都在讲楞严经，所以他就把楞严经跟过去长时间讲的净土啊抉择出他自己这么多年，我觉得感觉已经算是蛮成熟蛮定调的一个修行纲领。而且听说有人在聘请他，看能不能够明年来我们这个基金会的深坑 待共修啊，目前都还在接洽中啊，大家多发愿回向。那我要谈的就是说，我们这位是教官，其实也跟这个一样啊，他有很明显的道次第，可是当然虽然他的道理跟方法用的是唯识的抉择，可是佛法我认为核心的精神都是通的啊，所对峙的其实约唯识的说法就是恶取啊，能取跟所取，就是那个分别心呐、啊或者是烦恼障啊、所知障啊、我知啊、法知啊，不管你怎么说，就是那个东西啊，不管你讲的仔细、讲的粗略啊，唯识算是讲的比较在这个部分简单啊，扼要，完全跟所修学的教观跟方法是完全搭配的啊。所以在资粮位这个部分呢，虽然没有开始真的去对治这个恶取或者是我执法执，但是要开始学习道理方法，所以这个阶段最主要就是像我们现在在做的。其实我这么多年所做的事情多半都是要引不管你对唯识有没有兴趣的学长开始进入这个门，那么透过闻熏习去建立资粮啊，因为资粮如果没有形成多数的共识，我们纵使要进一步哈朝向加行位努力，找大家来共修。我看到很多共修的场合，最大的问题就是，教理基础的共识没有，就是，同修道友都从十方来啊，每个人一把号，开始禅修的时候呢，就各吹各的调，台上主七的法师教什么方法，底下管你的，我只是借你的七来这边修我的法，我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所以都被港心，所以都不能在汉传的这个禅修的场合看到有很美满的圆满有效果的小餐，那大家都会去羡慕那个南传。南传他们就是因为主期很严格，对不对？所以才逼得我们觉得哦他们好，我们比较放松了，就觉得我们没有东西，实在是有点颠倒啊。每一门都有每一门的善巧，但是问题就是要恭敬。法要从恭敬中求，那你既然学什么法，就教理行果完全要搭配，完全要解行一致的啊，专心去练习啊，才会得到受用跟功夫。而自然位的修行就是闻熏习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好一个闻熏习的工作。所以闻熏习的工作就要干什么？两件事：消除很明显的修行的障碍。第二个，增长真的有想发长远心修行下去的清净的信心。至少你要感觉到恍恍惚惚的，照我前半辈子那样的过生活，有没有可爱？看来只会越来越随着自己年龄老了，更衰败，更没有力量嘛，对不对？以前年轻气壮，闯了多少祸，那姑且不谈了。往后的身子骨是越来越差。包袱是越来越重啊，你怎么可能景况跟遭遇会越来越好嘞？所以如果你没有新的方向跟不同的态度，有一个智慧眼来做不同的抉择的话，几乎只会越来越每下愈况。所以你有这种警觉之后呢，其实不管你去找坊间什么灵性的成长，或者来寻求励志的书籍来阅读哈，或者最根本的方法是学佛。而学佛也不要用那种世间法的态度来对待，真的要把它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认为是生活的另外一件事情。好，那这就是要去起那个求助唯识性，因为唯识性是唯识教观的目标。那你说我们不是要成佛吗？对呀、啊，你如果能够真正证入唯识实性的一真法界，就是成佛啊。能够真正住就近唯识实性的心，就是一切种子啊，就是佛菩提啊。所以只是名言不同啊。大家因为各种名言不同的善巧道理跟方法，就会跟着有一些不同的概念的建构啊，方法的次第，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起一个求成佛、求成圣道、求开悟、 求明心见性，不管你今天用哪一宗或者是你所求，你至少要求改变嘛。如果你今天开始闻熏习一个教理或者是方法，你心中听了这么久了，没有想要去改变我们生活形态内涵跟本质的那种坚定的信心，也没有开始去努力排除以及革新一些修行的障碍，你说学多久你会得到感受？我觉得很难啊。所以这两位我觉得两个责任，就是排除障碍啊，以及修集清净的信心啊。我把这么多资粮当中，我独独挑信心这件事情啊。信心并不是一个很盲目的心态，而是你看清楚了我们在唯识白法里面对信的体是什么。静心是信的体，就是说清净心是信的体，相信我们的自性本净，相信我不管造多少业，不管我现在身体状况福报状况怎么样，智慧程度怎么样，五六根的受用状态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可以依着我现在的限制条件，可以此生比过去更好，而且呢我能够用我今天很清楚的心参与我会往哪里去。因为真的我们看清楚了，万般带不去，唯有什么业随身。如果根本这个道理搞通了，你就会尊重而且升官业果，那剩下事情就是能够尽多少力让我们过去带来的业障能够不要那么吸附我的心 身体跟心理，能够用我这份止观明净的心呢，求助唯识心。你至少闻熏习能够有这个决心生起来，这个决心生起来，往后我们闻熏习里面的东西就会选择性的哈。可能你如果立根的话啊，善根具足的话，你大概全分会受用。那纵使不会全分受用，你至少少分少分的嘛，一二分会选择下来。就像我今天介绍这么多的资粮位可以有的修法给各位，你们至少要开始选一个啊，对不对？就搞到半天，我就问你们，你们现在每天的功课是什么？阿斋，每个礼拜固定能够记得来听你的课就不错了。只要听完课回去就是依然故我，那就有点辜负了我们真的要入这两位。如果你这个信心起不来，啊，起不来就根本不入这两位。入这两位以后，才有三大阿僧祇劫的说法。光是为了要圆满这两位，就要一大阿僧祇劫。你说啊，我现在是第几节啊？不用管这个事情，时间是一个虚妄分别的概念，它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你那个品质，不是你那个时间的数量。时间的数量是由因缘决定的，啊，那个东西是不是用我们的妄想心去分别啊？那我们现在到第几节了？是不是刚好是最后一节啊？这些都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他前面第一句话是乃至未起事，你纵使没有观念，你至少看看过去，想想未来吧，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决定我现在要怎么样住。住就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过一个能够求唯识性、求证唯识性的生活。那什么是唯识性？就是成佛嘛，就是开悟嘛，就是能够成就自利利他的菩萨道。不管你依着哪一个道理跟方法，这个信心去得来，下手的道路找到了，就可以开始用功了。就不会像过去一样迷迷茫茫的。可是如果这个信心起不来，你的下手的方法也还没有入门，你保持这种恍恍惚惚犹豫的态度呢，再多时间你就会在佛法里面听到很多矛盾的了，听到很多让你自己心退转的事情。这个是很颠倒的事情，很可惜。那么在这个阶段呢，要成就两个目标，消除障碍，增长信心。可是真的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出离心要发得起来。出离什么？不是出离这个世界，我们讲的出离或者是出离世界，世界是五蕴，不要每天只是在你五蕴的有限空间跟时间还有经验的范畴里面计较东计较西，然后妄想分别。对，我这个五蕴身心带来给我这一生的困难是要解决的， 可是不要忘了，如果你没有圆满的质量，你这一生解决到什么地步其实都不如意的。你不要以为用任何世间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五蕴带来的问题跟困难，用任何有为法可以解决到非常的清净，解决到非常的安乐跟圆满，不要求这个东西。但是要不要做？要。可是这个是治标，可是治本的方法在什么地方？不要在我来生啊，还被同样这种问题，不要说来生了、啊，我后半辈子还持续被这种问题困扰，对不对？那么纵使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可能有些人带着一些慢性的疾病，可能一辈子也好不了，但是你要管控你的生活品质吧，啊，至少不要创造新的问题嘛。你如果在旧有的问题上再创造新的问题，这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要对于过去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越来越糟，而且我们的年纪一定越来越大的这种必然性的情况底下，一定要知道处理。可是知道处理之后呢，要升起菩提心。那我们上礼拜讲了用心经优赞，你们今天都带了吧？我们今天还是要看一下哈。那上礼拜我们看了一个本心注种跟习所成种。习所成种主要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五位修行，也就是说，不管你过去带来的种性是什么，你这一生透过有缘的善知识闻熏习，透过闻熏习的内容呢，我们开始来必须要了解啊，怎么样来这种观念。可是你开始做了以后，你会发觉跟你的个性、跟你的性相就会有一些抵触的部分，就知道啊、哦，那个碰触到爆的部分就是你的本心注种。可是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方法，那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在资粮位里面讲到了第三段，我们前两段的论文就不去节前了哈。那么中间论文三开始讲到一些所要断证的恶取随眠的自信差别，我们那个文章给它跳过去啊、哦，不看，请各位翻到637页，一样先看一下成唯识论。论文九，好，论文九这段文呢，是资粮位的最后一段文，他在讲啊，资粮位要做三件事情，啊，资粮位主要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修菩提心，菩提心里面呢，一定包含大悲心，一定包含处理心，啊，你把苦地跟极地用来看众生，自然就会升起大悲心。你用来看自己，哎呦，就觉得真叫不够痛苦，你就会升起出离心嘛，懂吗？然后呢，你真的再好好的把道理心灌下去，就发现它本身就是一个因缘所生法，自心就是空，对不对？所以你升观缘起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空性正见。那么升观缘起之后呢，你如果缘念众生所升起的就是悲心，缘念自己就觉得这个不可爱要的苦地是不能够再贪恋了，你就升起出离心。所以空正见、悲心跟出离心其实是一件事儿的啊，一件事情。如果总说是什么的话，就是菩提心。把这三件事情加起来就是菩提心。所以资粮位里面呢，就是要透过啊，透过三种炼磨其心。炼磨什么？炼磨这一份资粮位入大乘的根本，成佛的正因就是菩提心。那菩提心说起来简单，就是为利有情愿成佛，这是藏传的说法。汉传的说法就是说，凡我所作，不失持戒，乃至于净律跟般若智慧。所谓者，就是为了要成就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为其他。我不为了三界的道果，我不为了住二乘的涅槃，对不对？我只求住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他的一切的成就福德跟智慧的资粮，我都愿意与三界十法界的一切友情共，作为同成佛道的资粮。我只要什么？我只要成佛啊！所以这个就是菩提心。可是菩提心不是念念嘴巴皮的事情，它要每天在我们今天对事对人对物的过程当中呢，在应对进退当中去炼磨我们的心。所以在唯识教观里面呢，就特别强调这种三种炼磨其心。我们以后学色大乘论，我们以前讲过入所之相，就谈过这个三种炼磨心，四种修作意啊。我们在等一下的心经优赞也会看到，请先看这个论文九。 他说啊，此位，此位是指这两位，这两位的二丈虽然还没有开始去动手啊，去扶助他的现行，去除掉他的种子啊，所以还未没有去扶除啊，可是修这个自然位的圣行时，有三种退屈，有三种会让我们的心呢、啊，无力感啊，沉默的三种时机啊，三个理由，所以呢，就必须要以底下哈、啊、论主所建议的三种事啊，三种想法啊，三种想法来炼磨我们的心。那个心旁边请注明，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呢，就包含了出离心、大悲心跟空正见。空正见从哪里下手？从升观缘起下手。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丽华他们的师父要开讲《大智度论》的缘起颂，就觉得非常殊胜啊。这个就是从缘起起正观，你就会自然同时会看到毕竟空的本质空寂的空性是什么。空性不是像虚空一样的啊，众生法跟自己的五蕴法都显现空性，可是缘念众生法就会升起悲心，缘念五蕴法就会升起什么出离心啊。那么怎么样用底下三个退屈的因缘呢来转念啊，用这三件事情呢来炼磨我们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就会在应对进退当中呢日日增长。菩提心并不是你在佛前呢发个四弘誓愿，发过一次之后，从此以后你就是佛弟子，不是的。默生老和尚讲啊，每天的三规跟发菩提心，都是每天至少应该有的功课。如果再加上比较明白一点的话呢，应该还包括什么？包括忏悔、发愿跟回向，这五样东西加起来才算是完整的，懂吗？三规一定要。不管你的功课怎么排，发菩提心一定要，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发愿，忏悔一定要，因为忏悔不管你有没有做错需要忏悔的东西，你至少要观过失吧，观三界的过失嘛，观我继续过这种烂糜烂的生活，无明的生活是一点都不可爱要的，随着我的智慧，随着我身体越来越差，它是很悲惨的日子，对不对？我才不想去做那个 underdog 啊，败犬男孩、败犬女孩，没有什么可爱的啊。然后呢，刚讲什么？三规、发菩提心的愿啊，这个大愿啊，还有刚才讲忏悔，对于这个三界的啊苦地跟极地，要起很深刻的处理心。然后呢，对别人比你好的，你要随喜。那随喜呢，当然不见得要去拿固定的人了，你随喜就是随喜你的定课，你要念一部心经。念一部普门品，念一部地藏经，随你做功课。随喜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随你所定下的定课，然后升起法喜。我估计这样解释哈，最后要回向，回向。这至少这五门功课啊，五门功课是至少你不管你今天修哪一宗，学哪一个教，你随你自己现在在做什么，你不倦的要固定一成不变。你随着你今天闻熏习解行相应，因为还是自然位嘛，都还是会有变动的。你随你自己相应的东西、抉择的东西长久下去，不管加上持佛菩萨名啦、诵经啦、持咒啦、whatever， 包括拜佛啦，啊，包括拜佛，或者就直接找到一个可以去行六度的事情，都可以。有这么多义工的工作可以做，何乐不为？对不对？所以随手只是你不愿意，没有什么，没有地方可以去修菩萨道或者是修行的因缘，不会有。可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你行事项上的修行的时候，那个心呢，要一直不断的借由内证思维的如理作意去炼磨你的心，目标就是要增长广大你的菩提心啊。那底下就讲了，如果你能够经常在这三种退屈的因缘，能够用底下论主所建议的三种想法来炼磨我们的菩提心，令它增长广大的话呢，那么不管你今天在生活的层面呢去实践哪一件事情，不管你定课去修什么法，你所修呢必然得到勇猛不退的功德力。所以底下就开始讲三个了。第一个，当我们在闻熏习教法的过程当中呢，听到哦，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道这件事情呢、啊，无上正等菩提是如此的广大深远，哎呀，留给释迦牟尼佛再来人，那类的再来人，他们修就好了。我是业障凡夫，我只要快乐就好。最近有这个有几个，他从大学啊学到现在有好几年学佛了，然后呢，他说，哎呀，修行日子很苦啊，我现在也不想去共修了。我觉得还是要过平常人，过得快乐比较重要。我说你怎么定义快乐啊？啊，他被我一问就傻掉了。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远离你过去你不喜欢的那样子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为什么你会不喜欢呢？你搞错了嘛？那个修行的心态搞错了，那个方法搞错了，目的搞错了，所以你才会搞得这么苦啊！修行应该要升起法乐跟法喜的，如果你越搞越黑暗，其实是一定有问题的。你要找过来人好好诊断一下啊！如果你老是抱着这个成见跟错误的观念呢、啊，不正思维啊，你不管接着你转换什么跑道，只有越来越糟的份。你同样的问题绝对会再犯的，因为那就是你的习气。可是问题就是我们见不到，所以我们说习气的体是什么？无明，你就是不知道。你如果知道，你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了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你听到，哎呀，教法这么广大深远，心变生退气。有人用这个问题，他说：“妙老，我很喜欢听你的经，可是你的讲的东西都很难哈、哦，我们这些在家人哦做不到，请你开示我们比较我们在家人容易行的方法。他怎么答？他说：我看你们呐、啊。”什么叫难？你们都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就开始问有没有简单的方法。你至少要知道难是什么嘛？从前你体验过难是什么感觉？你再跟我问这个话还有道理？还没有开始，就自己贴个标签说你教的那个东西是很难的，那不适合我做的，它怎么难法？是你死性不改，你称你还没有去做的，你连怎么做都还不清楚的那个方法，就给他贴个标签叫做难。这是不是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不对？给自己找了一个不做的借口而已啊、哦！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所以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论主建议怎么做？底下啊、哦，用个分号。前面所讲的就是三种退去的第一个退去的因缘，那么分号底下呢就讲三世怎么转念呢？啊、哦，引他以正大菩提心者，念摩其心。勇猛不退，引他就是引用，引你自己去思维那些你相信他已经成就大菩提者啊，成就大菩提的那些成就者啊，像前几天吧，我们下午班的这位，我比较常常提的那个是上午班的那位管理员，那个九十几岁的阿伯，下午班的这个阿伯啊。他比上午班的阿伯好，上午班的阿伯是禅和子，下午班这个阿伯呢，他就比较喜欢读书啊，所以他就很方便的，动不动就到三楼去请一本书来。那最近他在读的是那个莲池大师啊，弘一大师传啊，那个注解的《一梦蔓延》，那本现在正在流通。如果你们很小一本，当然是文言文了，不过你们把他请来长时间读。我们陈老居士就读过，他就觉得很好。像这种啊，都是祖师的话，都是祖师的修行的法语。他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生活体验，你会看到一个真正活生生在历史人物真的活过的人，他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那些自己的反省的心路历程，他们怎么苦过来，他们怎么撑过去，他们怎么转念，他们怎么念摩其心，多去读那些祖师的传记。像高僧传是很好的，那其中我觉得刚好最近有嘛，一梦蔓延很好，真的可以看。这就是这种，如果它只是神话故事，像经上讲的那些好神话的故事，如果你信不起来，那就不要读那个东西。历史人物祖师大德，乃至于如果是近代，像以前我们年轻时候啊，弘一大师大概就是我们这一辈的人的典范，我们很多人出家就是因为弘一大师传。啊，那因为这样的典范活生生呢、啊，对不对？这才是民国的人物啊，而且他前半生就跟我们一样啊， 是一个标准的凡夫啊，可是他说要干，就这样子能够勇猛加行到那个地步啊。你看到他的人生那个过程，真的看到过了那个过程，你就觉得哎呀，我的问题比起他，那这是九牛比一毛，对不对？所以你就开始觉得比下有余，比上虽然不足，可是呢有以待之，有典范可以当作归依处嘛。他们能够做得到，我做不到全分，我也做得到一分嘛。你心就可以把它策立起来。策立其心是修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因为修行这件事情是有点辛苦而且很孤独的事情。你会旧的还没有完全去，还要去行那些你加上去给自己的功课，的确是有点自讨苦吃。刚刚还没有上路的时候，就像刚刚开始你要赛跑，因为身子还没有暖身，所以刚开始的那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的路是很非常辛苦的。可是走到那个身体 warm up 以后啊，往后就轻松了，也不用比快，可是你就可以比耐力。所以一定你们要撑过这个暖身期啊，就是我们讲啊，加行胃不是软顶忍是第一吧？我觉得这个四个字真的太好了，一定要透过暖胃，然后继续去追顶，对不对？啊，登顶，啊，不达那个顶端，不罢休，啊，然后呢，要确认忍，包括有安忍之外，有确认，对这个目标一定要确认，在每件事情上都要能够圆满般若蜜，对不对？达到世间的最尖。最顶端就是四第一，再过一心呢就到见到位。所以其实软顶忍是第一，就是我们往后下去加行位的四个里程碑啊，跟我们的生活态度的那个过程很像很像。我们机要暖，每次只要一开车前就要暖车，对不对？不要引擎一开冷冷的引擎就上路了，人也受不了啊，何况机器。所以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你手边要有这些典范，经常拿起来意念。所以念佛是什么？念佛的功德，念佛的一生，念佛的修行的心情。意念他如是，我也如是，我走在他的路上，他都成功了，我怎么有理由失败呢？对不对？只有自己放弃才会失败。所以当你自己觉得很孤独或没有力量的时候呢，这绝对是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治良位的时候呢，你要能够多读一些这种可能不是教理那么深啊，可能不是方法那么的广，可是就在这些典范啊，这些能够让你的信心增长，能够不要再去招惹一些不必要的修行障碍啊，一些经验谈，你多看这些祖师的法语其实是有帮助的。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师父都叫我们一定要读高僧传啦，或者是我们念净土宗的大概都多半都会念临风宗论啊，大概这种都是祖师法语行的典籍，都可以当作你们当作修第一种练魔心的教材啊。当然你心中最好有一个可以模仿的对象啊，像我最早从弘一大师发心，对不对？然后呢开始到偶一大师，开始到智者大师，开始到贤首，就是几个大德，道安国师之类的。那包括我们当前的师父，像以前我对我的师公，道安老法师，哎呀，那个声音洪亮啊，颤功那么慈悲啊，耳朵好大，那个庄严像。你随便找我们现在也。这一生碰得到的人，历史当中的人物，任何一件事情常常去意念，不要每次就想到看到新闻那些阿里不达的事情，哦，就觉得哎歪娃了，或者跟着反社会性格去咒骂这个社会的现况，都会让你的心更黑暗，更没有力量啊。多去读一些光明的教材，让你的心策立起来，不是比较好吗？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闻思等波罗蜜多甚难可修，心变退屈。这边改成分号，这个是讲退屈的因缘。思等包括六度，哎呀，六度四摄啦，其实还包括什么修思念处啦，很多很多。哎呀，修行的方法那么多，每件事情又那么的难，对不对？套句妙老的话，你还没开始修嘞， 只是光把它弄懂，对不对？你就开始已经觉得难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就心就马上退了。这些都是闻熏习过程当中，因为你还懵懵懂懂的，挂一漏万的，只是学到其中的少分。然后呢，因为不熟悉，又不肯去用功，用功又不得法，搞不清楚又不敢问，或者也不晓得怎么问，啊，然后呢，会让自己的修行人也修行不起来，然后开始跟自己身边工作的伙伴越不同，自己变得怪胎，每天拿那个数珠数了半天，一二三又没有四五六，中间又常常打妄想，就发觉进不进呢，退不退，很麻烦呢，就什么法也修不起来啊，什么法修不起来，怎么办呢？底下那个转念，行己易乐，能修思等，恋魔之心勇猛不退。这个话比较看不懂，那个醒就是醒察，醒察自己已经比起那些还不晓得开始选择修行这条路的人，还过着五欲六尘追逐，毕竟呢都没有可爱的果报，虽然暂时有可乐啊，暂时可乐的福报现前的境界，可是毕竟呢我们人还是衰老无常，会现前，他们不知道，可是我已经比起好多好多的人了。不要忘了，我们纵使汉传佛教真的信佛的大概也只有 15% 不到，虽然号称佛教徒是蛮多了，可是真正行道的人呢，那真是少乎微乎其微。你想想看呢，你已经能够发起那么一念勇猛的菩提心，开始领一个家庭去修啊，你怎么可以中途而退呢？中途而退不是比他们更糟糕吗？对不对？做了没他们五欲六尘的那个凡夫的那个乐，你先放下来了，对不对？然后呢，修行的乐还没有尝到一丁点，你又放弃了，不是两边捞不着吗？这是划不来的事情。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如果你真的就回去了，过那种五欲六尘的凡夫的生活，我们不晓得已经生生世世多少回了，对不对？如果流过的血能够存得下来的话，四大海水都装不下。我们该报的恩不要说多，母恩就好了，你喝过母亲的奶，如果流得下来的话，恐怕四大海水也装不完。你看，报不完的恩，解不完的冤，对不对？受没有尽的难，想都可怕。所以我至少保持往前进，这些钱债不清慢慢来，对不对？至少心债不举啊，你不要举那个新的债了，我已经入了门了，那何必在这个地方又退下去了呢？实在是很划不来的事情啊！用这样子的心呢较量一下，这都是得失利害了，用跟自己这样子劝一劝。像出家人呢，他们的规定就是摸摸头，我头已经剃了，袈裟已经换了，对不对？如果心中还是跟白衣一样，对不对？外现出家相，内是白衣身，不是跟麒麟一样吗？四不像，对不对？你不能到国外，明明就是一个黄皮肤的人，可是却白人的心，不就是 banana 吗？对不对？就是表里不一致，你会过的那个剥离的生活，那个生命是不可爱的，你会感觉你自己像是个 underdog， 对不对？你就承认你自己是 difference， 然后 proud of 你那种 different， 然后跟别人分享那个 different 的好处，然后你也去respect 尊敬任何其他人的不同，这就是随喜啊，对不对？所以真的我觉得佛法教我们的一些心态真的是好用极了，你会用的话呢，你的生命应该都是光明，应该都是光明。有的黑暗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过去的先业，那个就是慢慢来，你至少抱持着可以解决的态度去面对它啊。这是第二个啊，对于修法修不起来你更应该要努力，因为它都是必然的过程啊，那个软位一定要通过的。好，第三个退去因缘是什么呢？闻诸佛圆满转依，极难可证，心便退去。这底下也要改成分号，这是退去的第三个因缘。还有就听到那个经啊论里面那个佛菩萨的境界，三大阿僧祇劫啦，无量劫啦，一读到普贤恨文品，哎呀，无尽劫，无量无边。哎呀，一谈到这个无量无尽无边， 这样的功德难圆满，心想三大阿僧期间连我要入资粮位都还没有得到一点点味道，对不对？那何况三大阿僧期间，就更不要讲无量劫了。就开始心有退去的想法。那这样子的退去因缘怎么样去对转念呢？以下就讲转念的 方法。引他出善旷以妙音，引用你就去引你自己去想想看，你身边某某人他不过就是修一些人天善法啊，人天善法就可以，比如说你听到有些人去放生，诶，他自己的身体改善了啊，业障转薄了，他自己回向的那个亲友真的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变好的状况。如果这一种有相的善都可以有这么不思议的效用，那我今天修的是无漏道啊，对不对？世间的三昧的止观呢，对不对？那更应该有好的果报，那个果报越妙越好的果报越应该要期待更久远的时间让它发光发热，而不是像吃糖就会感觉很幸福很快乐得到立即的满足，不是那么短浅的心，把心放长远。你就看看那些短期的善因跟果报都是那么的实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读什么持什么金刚经、持地藏经、持普门品的那个灵验录啦啊，或者是晋宗的那些圣贤这个各种的典范啊，那些见证就像是基督教徒，他们也每天每个礼拜的主日崇拜都去听人家的见证，为什么要经常听别人的见证？知道哎呀，这小小善都有这么大的利益，我修的是无漏善啊，我怎么可以用这么短浅的心来要求他得到果报，对不对？啊，那让自己的心呢能够真的放宽放宽，眼前的境界都是为了要未来得到更殊胜无漏的果报来搭路的搭桥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什么资粮，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折磨啊，不要把你的心在那个磨子里面呢磨得让自己也辛苦，别人也为难啊！你既然已经开始上路了，就看到哎呀，这个小小善就可以得到妙果了，那何况我修的无漏善呢？啊，用这样子来让你的心呢勇猛不退，游思三世，练磨其心，让你今天在资粮位的闻熏习的这个功课呢，自然修出正心，开始进入底下一段的加行位啊，这是论文。我选读到这里为止，请看到心经优赞，打开第六页，我们把本文当中三段讲到练磨心的文用这个文献给各位看一下。好，请各位看到第六页，魁基法师注解的倒数第五行第六行，初练磨也，有没有？他说啊，练磨有三，今先标举菩萨先修行人劝示发心，是第一个练磨心。所谓闻菩提广大深远，若生退屈，应该用底下这个转念来练磨心。所以底下他就根本就建议你一个观察方法。我们论文只是讲原则，他没有讲具体的什么事。我刚才建议给各位，比如说去读高僧传之类的，一墨蔓延之类的，都是具体的方法，你自己要去找啊。你听到我今天给你们建议，如果没有合你们意的，没有相应的，你就要去找其他的善知识，寻找你能够受用的东西。如果你觉得魁基法师这个底下这个观念也很好，因为如果你喜欢念诵心经的话，心经的法门主是谁啊？观世音菩萨嘛，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一个成就大菩提的人？是。那你每天念他成就的心要法门，你信不信他？你当然要信他嘛。如果信他的话呢，他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照见无蕴皆空，你相不相信他已经能够照见无蕴皆空啊？而且他跟你讲照见无蕴皆空的果德是什么？度一切苦厄，对不对？什么是真正的苦？苦不是今天皮肤划伤了一道口，流了一点点血啊，发炎之后的那种痛，那种痛苦啊是可以解决的。真的苦是什么？ 你的无名那是苦，对不对？圣道没有一分的成就，那是苦。你要真的以什么东西是苦，那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那读了经学论之后，你就知道，哎呀，有观自在菩萨这样成就的功德，我应该要以这个有限的生命去追求它，对不对？何必只是困顿在这一生的先业所招感的果报里面，对不对？应该要向他看齐啊。所以魁寂法师就建议什么，比观自在习啊，习出发意，当初他开始也是从凡夫开始修的，对不对啊？那么具诸烦恼，他也跟我们现在一样啊，有很多的烦恼障、所知障啊，习气也很出众啊，所以他也是从我们现在这样子，有很多很粗猛的烦恼啊，也有很多无明，然后被无明绑在那个茧里面，那个壳啊，无明壳就是茧居在无明里面，就是连自己有这么多的无明都不知道，对不对？那么经过定制道佛炉来点醒他，对不对？这么多十方三世诸佛出来，这么多善知识点醒他，才能够处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难保我们不是以后的观音如来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具烦恼，具住烦恼，也是简居在无名壳中。我应该要效法观自在菩萨因地时候的发心，建立圣心，圣心就是菩提心，舍生命财，舍生命财就是尽我这一生的果报，果报身啊，一手果报身去求什么？不是叫你要舍掉，因为舍掉就无所依了。你舍掉身，舍掉财，你就没有道粮，你也没有法身成就的所依。所以舍的意思是叫你尽生命啊，将此生命奉尘沙，真的去实践。问题是我去实践五欲六尘的追逐，还是实践圣道的修行？两件事情可以选择。所以我如果要把我的生命奉尘沙去投注在一件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才是值得做的事情？用利益得失较量一下啊。所以这两位都在干这个事儿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应该要尽你的生命家财，求什么？求佛的智慧，起一种大勇猛心。而如今观自在菩萨他老人家已成等觉，我也应该跟他一样啊，我亦因而立即增修。增修者不是增加修行什么方法，是增上，增上也就是持续的意思，就是要相续，持续的修下去，不因自轻而生退去啊，不因自生退去。那么后文呢，就有一小段的解释，还讲到观自在的观是什么意思，自在有十种啊，那你们就去自己去看。这是第一个啊，我当作补充论文不充分的地方。那广的呢，你们要真的找到一个自己真的愿意信，不管是现当代人物，或者是历史的祖师大德啊，或者是佛菩萨，任何一部经啊，任何一个高僧传的典范都可以，乃至于意念你的老师，都是可以一个很好练磨你的菩提心的好方法啊。所以每次只要一没有力量想偷懒的时候呢，你就意念你的老师，那老师又融入诸佛菩萨，对不对？这么多护法金刚菩萨在这边加持着你，对不对？那么多眼睛你也不敢偷懒了。所以纵使老师不在身边，你也可以用这种观想，让自己跟老师的教导随时随地保持相应的心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翻到第八页，第八页倒数五行，如印者言，显由学会方照性空，是先所修法，底下就介绍第二种练磨心也。这段文前后这样子衔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是指那个能修行的人，所以他把第一个练磨心呢配到那个人。当你读到观自在菩萨这个典范的时候呢，你就想想你自己，他已经成就，我刚刚开始，我的开始就是这个成就者当初的因地。如果他现在已经成就，我就不应该退转在我刚刚出发心的时候。这是约人，约我能修行这个人部分做第一个练磨心。第二个 是约你所修的法。所以他第二个就讲了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观自在菩萨在因地，他还是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无明，可是经过老师教导，他开始要学习般若。我今天也有机会诵读心经，我也开始跟他一样学习般若。那学习般若，哎呀，这个方法好难哦，怎么整部经我念它每个字都会念，可是我怎么都搞不懂那个法句是什么意思，就觉得还是不要了吧，这个方法对我来讲太难了。 你就会在法门上起什么退去的心。所以他把第二个念摩心放在这个，有道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是约我能不能修，对不对？他是成就者，可是他是成就者也是从我巨富凡夫开始修起来的，所以他可以成就，我不应该退。约能修的人心不要退。第二个，领的家行所修的方法，他在这个方法上已经成就，而且度一切苦厄，所以这个方法是有效的。我不是说他离苦得乐吗？这个方法既然有效，我明明知道这个方法有效，为什么学了又不学下去呢？做了也不贯彻圆满呢？所以在法上面也不应该退去，这是跟第二个念摩心有关系的。所以他把第二个念摩心放在对法这个部分。法执不是你执着一个法，法执是你执着不修那个法也是法执。为什么？你执着在五欲六尘上啊，五欲六尘还是一法、啊、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啊，不要执着，不叫你去修行。修行是需要用一种力力运转，就是要刻意去修的心，所以还是要有一点点固执。可是要什么？择善固执，不要择恶固执啊！所以，当我们见到啊，菩萨万行难行啊，因此之故啊，你就生了退去的心的时候呢，应该用底下这个转想、转念，练磨我们的菩提心。慧觉法师建议怎么想呢？我无始来为求四乐，四乐是什么？五欲六尘。求得一生能够圆满啊，果报很殊胜，尚能备受无义重苦，对不对？还愿意怎么样？长大就要经过，像以前我们考过初中、考过高中、考过大学、考过硕士，好在没有去考你们很多公务人员的高普考，我啦，有很多你们公务人员也考高普考啊，对不对？然后呢，有人还读到五六十岁的才开始去想要念华梵大学之类的，这也是要考试啊，里面还要透过每个学分啊，每个学期啊，读教科书啊，期中考啊，期末考啊，教学期报告啊，不自讨苦吃吗？这自讨苦吃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有为乐，对不对？暂时过去了，终将还是败坏的。为了这种事情，我不小心付出多少努力了。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无始时来为了求这些有为，毕竟无常败坏的乐事，我都已经不晓得付出多少努力，流过多少血，流过多少汗。我今天为了求菩提，菩提是一劳永逸，对不对？可以永远得安乐这个事情，为了出离生死度有情类，却生起了怯弱心，对不对？相较起来，可耻啊，可耻啊，对不对？不要那恭候把人听啊，对不对？我虽然不发乐，金刚护法菩萨每一个人都知道，对不对？我哪躲得了，对不对？躲到地狱，司法界的成就者都一样看得见，对不对？有天眼者的成就者都看得见，我这样的怯弱心呢、啊，何以为之？所以此生般若彼已修学，我既然一开始学、就是观世音菩萨他是这样的成就的，我也因而啊，因为他就是能够让我真正做这个事情，成就无为法性，永离苦，